好，来，我们在等讲义的时候问你们一些问题哦。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福音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提耶稣基督，你不提他钉十字架，啊，你讲的再好，有多少人听，有多少人举手，都没有用。啊，为什么是耶稣基督这么重要呢？有没有人可能是就是接受上帝，而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有啊，举例，耶和华见证人很好，犹太人很好，还有呢，回教，对，还有很多咯。所以耶稣基督是很多人的绊脚石，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中心哦，不是在传上帝，那个中心点是在传谁？耶稣基督。啊，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接受上帝。所以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刚才你们讲的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这么重要呢？为什么十字架是福音的中心呢？十字架代表什么？救赎。所以你一定会提到什么人的罪，然后需要救赎，所以这是福音的核心哦。所以希望你们以后传福音的时候，你们将来办布道会的时候，你们所传的信息的中心点一定要是耶稣基督，并且十字架的真理。那如果你每一场的布道会你都这样讲的话，你会不会害怕？真的吗？真的吗？因为你还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你不害怕。我告诉你一定很害怕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人不多，而且你的信息一直不断的是有多元化了，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讲，但是讲久了什么你会害怕的，因为你每次都在讲耶稣，然后再讲钉十字架。但是如果你不讲的话，你会不会离开福音的中心点？会不会？会。所以如果你一直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你一定会恐惧害怕。我们先看一些经文，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翻到吗？好，来，你们念一二三。好，所以你看啊，在世人的眼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智慧吗？是愚拙的哦。你每次跟人家讲耶稣，然后还有他钉十字架，他们会不会把他当成愚昧、愚拙？会不会？对，啊，但你要传吗？要传。所以你在一群都把这些当成愚拙的真理的时候，你这样传的时候，你会害怕吗？不会啊，你传福音的时候不害怕，很好，多传啊。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不知道你们怎样，但有没有意识到？有时候可能传福音的时候，其实绕来绕去，但是从来很少讲耶稣，也很少讲他钉十字架的事情，然后总是在争辩一些的事情，在维护一些的事情，有吗？你们有这样的经历吗？有，所以我们没有中那个红心，因为有时候我们总觉得一讲耶稣还有他钉十字架，人就不接受，所以我们总是要绕圆圈啊，然后从外围，然后慢慢的就是想要说服他， 我们想尝试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理性来说服对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吗？有吗？我有哦，有时候，哎，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我很长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并没有中那个红心。我每次就是想办法，就是要用我的智慧、理性来说服他，用副教学，用很多的理论来说服对方。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说他定义什么呢？他说犹太人所寻求的是什么呢？神迹哦。希腊人所求的是什么？智慧。我们传的是智慧吗？啊？我们传的是神的智慧。在世俗人的眼中，没有重生的人眼中，那是智慧吗？那是愚昧，那是愚拙。所以我们在传愚拙的道理哦，明白吗？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中心点是不是在神迹？不是。中心点是不是你能言善道？啊，不是。中心点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看，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七节哦，你们念一章十七节来，一二三。所以保罗说他是用智慧的言语来传吗？是吗？不是。他说如果他用人的智慧来说服人的话，他害怕什么？什么落空？十字架的真理落了空了。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二章一节到第五节，这是很重要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节，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节到第五节，翻到请听我念哦。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哦，他没有用高言大志。保罗懂哲学吗？哦，他的知识渊博吗？渊博。但他有没有说他用高言大志？没有。第二节，我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的心智哦，什么都不讲，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第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保罗害怕吗？我们在这里有哪一位我们的勇气比保罗还大？有吗？你们有哪一位你们的勇气比保罗还大的？请举手一下。有吗？你的勇气有比保罗大吗？被打被杀还不知道啊。那你敢讲你比他大吗？这里有哪一位你们的信心比保罗还强了？有吗？没有。保罗说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怎样呢？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定了主意，什么都不传，只传什么？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你看《使徒行传》里面，他每一次在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讲耶稣，他讲复活，他讲耶稣受死，有没有？有。有没有被人嘲笑？有。有没有被犹太人打？有。所以他甚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第四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他会智慧委婉的言语吗？他能言善道吗？能。但是为什么一个能言善道的人竟然会害怕恐惧？所以他说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要使一个人相信耶稣基督，他受死，他复活，他为我们摆上了生命，为我们救赎，在十字架救赎，需要不需要神的大能？啊？必须的。啊，必须的。所以你们记得，一个人到底真不真的信主哦？你传福音之后，他觉知之后哦，关键于他最后相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从上帝而来，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上帝，他也是人，然后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然后复活升天，这个是眼睛看得到的吗？违背我们人的理性吗？违背吗？违背。所以关键点在这里哦。所以希望你们以后传福音的时候，你们把这番话听进去哦。如果你的恩赐才干极大，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讲太多废话，不要讲太多，因为你可以使到人很仰慕你，但是你最终有可能会偏离了福音的中心，这是很危险的，明白吗？如果你每次传福音的话，你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保证你，你一定会恐惧、战惊、软弱、害怕，真的。好，你不相信，你回去，你的国家，你向回民传福音，你就会经历到了，啊，哦，所以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好，还没来啊，你没有问题要问我吗？啊，我们看路加福音，应该是在10章25节。路加福音10章25节这段经文呢，因为在教路加福音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要与你们分享，因为经常这段经文是我们结果离开了它的中心点。好，约翰福音10章25节到37节哦，这里讲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的比喻。好，现在我要你们三个人一组，告诉我，耶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讲？好吗？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到底在教我们什么？来，三个人一组，你们讨论5分钟，3到4个都可以。要你们讨论一个问题：爱神与爱人的人可以得永生吗？一个爱神与爱人的人能得永生吗？你们要看经文哦。好，然后你们讨论。讨论之后，我要你们写一个小总结，底下我会一组一组问呢。到底他的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他主要在教我们什么？好，来。有谁相信就是一个完全爱神爱人的人能够得永生的请举手，我们看看。啊，完全。其他不相信？有谁不相信的请举手。啊，如果不相信的话，啊，耶稣怎么说呢？第28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有没有会不会得永生？会吗？会啊。你们不要尝试用你们的神学去把它解释掉，好不好？必得永生，但假设前提是这人必须是完全爱神完全爱人。在旧约里面，神的律法里面有论到能够守住律法的要得生命，但是人守得住律法吗？守不住。但守得住律法的人能够得永生吗？能。但守得住吗？守不住。 OK， 你们要区分它啊。所以耶稣讲的有错吗？没有，他是在解释旧约哦。好，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到底在讲什么？来，第一组来。 在前面来。
那个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上，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前第二十七节这边是那个他自己的回答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后边是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然后从这后边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是在讲爱，什么是爱邻舍爱人
啊、哦？什么是爱邻舍爱人 ？OK， 好，还有吗？
还有一点。
还有什么？
就是有也有这个救恩的一个得救的一个，不是分这个你到底，因为一个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都属于犹太人，这撒玛利亚人是撒玛利亚人是被这个犹太人所排挤在外。
嗯。你看，你越讲越小声了，我都很难听得到。OK， 没有紧，没有紧啊！你看他恐惧战惊了，又是害怕。来来第来第二组来。
爱神爱人的人可以得永生，就是完全爱神爱人的人，确实是可以得永生的。因为这个律法师就来试探耶稣，他说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
嗯，
耶稣就跟他说，就说你回答的。正确的，就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好。
然后那个人显明自己有理呢，他就说：“那那谁是我的邻舍呢？”啊，耶稣就设了一个比喻，跟他说：“你身边的这些人，就是你的一些邻舍了，并不是说你自己所想象的那种。啊，比如说，像好撒玛利亚人他所做的，他就已经行出了这个爱人如己的教训了。
好。
耶稣最后面三十七节也说：“你去照样行吧。”
好。好，来另外组，你们不要害怕吗 ？OK， 来，另外组来。
我们组的这个重点也是提到这个，因为这个是律法师来试探耶稣嘛，他就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那耶稣借此呢，一个是告诉他你可以遵守律法，但是下面这个人就是要显明自己有理。其实耶稣设这个比喻呢，就告诉他，其实你根本没法靠你自己能够承受永生的。
好，来来另外组。
为什么要讲撒玛利亚人的事？他说爱这个爱完全的爱人和爱神爱人就是必得永生。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标准的，就是这个标准是不会变的，就是这个律法也是不会变的。所以当他跟他说的时候，你如果这样去行就能够完全达到。然后他这个人，你看这个人他问的并没有说我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的去爱神，而问的是那到底谁是我的邻舍。他没有问你看这个律法是爱讲爱神爱人，但是他并没有问说怎么样爱神这一块，他直接就是问的爱邻舍的这一块。然后呢所以这个所以他们说的意思就是说是要有那个一颗怜悯的心，有一颗付代价的心，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但我不认这么认为，我是认为
我说怜悯之心要有怜悯之
心。哦，怜悯之心，好好来。
他不同意。
好，他不同意来啊。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你看啊，那个撒玛利亚人，他并不是那个宗教那个人士了，但是他却有一颗怜悯的心了。但我觉得，那有怜悯心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就讲到说。这个人都有一颗就是
神
的心
了。
好，
麻烦你，我能说，因为他表达不出来。
好，来你讲。
我们是以前教我们的不是拘泥在那些规条的，而是看到需要的人，我们就帮助，有那个怜悯之心。
好，
是做事情的东西，而不是拘泥在那些小节，然后互相那个计较。因为律法师是经常在那规条上面很细节。就好像他找耶稣那些茶
啊，所以这撒玛利亚人就是教导他们怎么更好的来怜悯人爱人，对不对？好，来另外一组啊，这边先。
那我问你，就是因为耶稣那个这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嘛，然后耶稣就说要首先要爱神，然后要怎么样的去爱人，他说要怎么样的去做。然后耶稣在底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就讲到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是分种族、分宗教、分社会人群的那样的去爱，而不是像耶稣所讲的爱邻舍如同爱自己。那在下面这个考撒玛利亚人呢，他就是不 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社会阶层的，就是看到这个人的需要，要看到。看到人的需要，然后就去帮助他，去怜悯他。
好，所以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比喻就是教导他们更好的怎么如何来爱人、怜悯人，对不对？不分阶级，不分宗教，对不对？
对，
好，
爱是行动。
好，来，另外一组。
我们三个人对于这段经文的看法到现在也没达成一致。但是我这两位弟兄他们比较心胸比较宽大的，让我来阐述。我的阐述跟前面的那个姐妹的非常的不一样。耶稣告诉我们呢，绝对不是这种滥爱，绝对不是说对方不管是什么人你都去爱。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时犹太人呢，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爱人的话一定是爱那些祭祀啊，一些立位人，这些地位显赫的人。但是耶稣告诉我们，通过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真正你需要爱的邻舍是那些有怜悯之心的人，你要去爱这样的人。如果那种没有怜悯之心的人，那种恶人的话，他们像那些祭司、丧礼人，不要去爱。
好，
这是我的看法。
好，来，另外一组，还有吗？
在这里，那个在二十九节的时候，当耶稣问完一切的时候，二十九节，然后他这个人。就要显得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他要显出他自己义来，他就说：“那到底是谁是我的邻舍？”他不承认自己做的不，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做的不够，他可能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说爱要爱人如己吧，因为爱人如己这是很难的，所以他就要显出自己义来的时候，他就，然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给他听。耶稣讲了一个比喻给他听，说那个人被打得半死，而三个人过去，只有一个人会怜悯他。有一个人怜悯他的时候，那回过来，然后耶稣就问他：“
你讲重点啊，讲重点。”
就说你这三个人哪一个是那个是他的那个邻舍？然后他就说那个是怜悯他的那个人。然后他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就是告诉他，人是没有义，就是你要寻求神的怜悯。
好，来另一组。
就是因为耶稣他很清楚人性啊，所以他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人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完全的去实行这个律法，所以这个律法师他一来是要试探耶稣，是要挑战耶稣，而且他也很熟悉这个律法，所以其实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觉得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就可以得永生，你做得到的话，你就去试试看。
好，来。
我们组认为这一段的中心就是怎么样可以得永生，然后就衍生出很多很多的对话啊，但是中心就是怎么样可以得永生。
中心怎么样得永生？来，这组。
我们组认为也是这段经文，它的教导就是中心的教导就是不是行律法可以得救，而是要信耶稣。
好 ，OK， 来，我现在不补充了，没机会了。有多少人认为这个的比喻的中心点，它是要告诉你教导你怎么的更好的爱人、怜悯人请举手一下。OK， 然后有多少人你们在你们教会的时候曾经是听过，就是牧者在传的时候，他的中心点是在教导你如何的来怜悯人、帮助人、爱那些你的仇敌和不一样的人。有多少人这样听过的请举手一下。 OK， 我现在告诉你我的解释方式，你们不一定要接受啊。首先，这个的律法师来找耶稣的时候，他的动机是什么？
试探
耶稣哦，意思就是他要考耶稣。考耶稣什么？他要考耶稣什么？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律法。所以他要考耶稣什么？
律法。
然后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就回他，律法上写什么呢？你是怎么念的？耶稣问回他。然后他就回答了，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律法师厉害吗？厉害吗？他几乎把整个的旧约的两大总纲全部拉出来，你看到吗？爱神还有什么？厉害哦，高超，对不对？这个律法师信耶稣吗？不信耶稣。所以他要试探耶稣吗？拒绝耶稣吗？明白吗？他不信耶稣，他拒绝耶稣吗？后来他把律法的总纲讲了出来，后来耶稣回答说，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一定的，耶稣肯定他。 但这个人似乎觉得还是有点什么怪怪的，有没有？然后他就说，第二十九节，那人为要显明自己有理啊，要证实他自己是有理的，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然后来耶稣就讲了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这个如果你明白一些圣经的背景的话，他会帮助你啊。首先你在解断这段经文的时候，要依据上文和下文，他到底他的处境是什么。耶稣讲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他是要回应谁？律法师。律法师是不是自以为义的一个人？是哦。他认为，是不是认为就是不需要耶稣也能够得救恩的？是。所以耶稣就是在这种环节下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好撒玛利亚里面出现了两个人，一个是谁？一个是祭司，一个是什么？利未人。身为当时候的律法师，是很能够认同这一群的人的，明白吗？但是他们有怜悯那个强盗吗？被落入强盗之手的人吗？没有。然后出现了一个人叫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的关系好不好？不好。他们讨厌撒玛利亚人吗？不只单单讨厌哦，憎恨哦。好，所以如果你可以看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八节的话，经常他们就骂耶稣的时候，骂耶稣是什么？撒玛利亚人跟被鬼附的，明白吗？所以撒玛利亚人跟被鬼附是差不多同一个范畴，受犹太人鄙视，是吧？他骂耶稣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跟撒玛利亚人是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不好的，撒玛利亚人也不跟犹太人来往的啊。如果你明白经外的文献，就是圣经以外的那些文献，你查考历史的话，你就知道他们之间的仇恨是很深的，他们彼此征战，甚至也彼此玷污彼此的圣殿。撒玛利亚人有他们的圣殿，后来被犹太人毁了，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也去玷污犹太人的圣殿，种种的仇恨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后来耶稣讲完了之后，这个比喻之后，耶稣问这个的律法师哦，耶稣后来就问了，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蛇呢？所以耶稣问他哪一个是那灵蛇呢？那你看到这个的撒玛利亚人，他愿意提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律法师愿意提撒玛利亚这三个字吗？不愿意。他说什么？是怜悯他的。然后耶稣说什么？你去照样行。耶稣挑战回他，耶稣其实是要让他看到他有没有爱神爱人，他有爱人吗？要让他看到他做不到，明白吗？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要认为靠着爱神爱人的守律法这两大诫命就能够得永生，耶稣是讲了这个比喻让他看到他做不到，明白吗？ OK， 这是我的解释，你们可以不赞同的哦。我不认为这个好撒玛利亚的这个的比喻是在教你如何的做好人，怎么的去怜悯人，怎样的去帮助人，不是他的重点，不是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比喻来教导人怎么做好人吗？可以。但这段经文它的重点是不是教你做好人？不是。可以吗？所以解经的时候你必须要懂上文和下文它的处境啊，然后你要熟悉旧约在讲什么，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这样讲，然后你也需要明白一些圣经以外的一些的背景，那你就知道，原来撒玛利亚人是他们这么讨厌的，所以耶稣就刻意什么人都不选，就讲了要施怜悯的竟然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你明白吗？你有这些背景之后，你就会慢慢的揣测。但是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些的话，有什么的捷径可以帮助你吗？ 怎样？你在预备的时候就好好的看释经书，看上十本，最少十本，因为每个人都讲不一样的东西，好好坐下来看。好，所以你看，你看了，其实我刚才叫问你们十多组，对不对？有没有一些人的看法是跟我一样的？有，你们有一些组的看法是跟我一样的，明白吗？所以你们看了十本释经书，然后有一两个，然后你就坐下来要掂量到底哪一个讲的是更合乎这个上文下文背景，可以吗？然后做审核。所以需要时间吗？需要。所以释经讲道是要很多时间的，可不可以？好，我先教了你们这个东西啊，你们回去的时候千万，你们以后听到牧者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讲成就是怜悯人帮助人的时候，你千万你们不要上去骂那个牧师，也不要说牧师这个不是那个重点， OK？ 因为这个会让你看到你不成熟的地方，也会让你看到你是很骄傲的，可以吗？明白吗？好，我这个听这个好撒玛利亚这个的比喻，我听了不得好多次，就是教你要怎么做好人就对了。啊，我听了很多次，啊，但是你们记得以后听到这样的时候，就不要说哇，其实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你要面对这个试探，不然等一下就是牧师讲了之后，你跑去拉你的小组组员说你不是这样的，然后哇，你挤了之后，每个人更欣赏你。哎呀，对了，牧师就讲错，你这个刚刚神学毕业的，哇，有料更好。哦，你要面对这些试探，明白？我们都是彼此搭在彼此的肩膀上去的。要谦卑啊，可以吗？我觉得那个路加福音那一段是经常被我个人认为是比较经常被误解的经文了，所以刚才跟你们分享啊，所以OK， 所以我们都是渐进的，慢慢的在学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有很多的经文我还是依然在误解之中啊，好吗？好 ，OK， 所以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呢，他跟使徒行传的作者应该是同属一位的。所以你看使徒行传一章一节，还有路加福音一章一节的时候，他在这里就提出这个提亚菲罗啊，然后他就说他写这个的书信，然后是要给这个提亚菲罗大人啊，所以作者应该是一样的，同一位的作者。那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作者的他们的书中的这个的文法是类似，是相似的啊，希腊文法是相似的，所以大多数的学者都赞同他们是同一位的作者。但是有些时候因为风格不一样，写法不一样的时候，就很难令这些的以理性为主的学者赞同是同一位的作者。例如约翰福音和启示录，在传统而言，我们都会认同约翰福音和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写的，但是因为他们的书中的文法不一样，所以结果他们很多的学者都不会说他们是同一位作者。所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哦。所以因为是文法一样，就是一定是同一位作者，是的。但是如果不一样，难道就一定是不同的作者吗？那保罗的一些的书信里面，他有一些的书信的风格跟他其他的书信是有点不一样的，这样又怎么解释？所以他们就以这样的理性的批判，然后就说这不是保罗写的，明白吗？所以他们是有可能有书记的啊，来代写的，来代笔的。好，在教会的传统中，路加福音是路加是作者，然后连这个的异端马其安他也认定哦。有时候一段的话也可以听一点点哦，呵呵，就是他认定路加福音是路加所写的，所以按照传统而言，路加是生于安提亚，然后他是一名医生哦，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然后应该是在亚该亚这个地方他开始写路加福音。据传统而言，他享年94岁，无妻儿。这个是传统不是在圣经中的。好，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四段的经文作者使用我们 啊，使徒行传十六章十节到十七节，二十章五节到第十六节，二十一章一节到十八节，二十七章一节到二十八章十六节，这里就用我们。如果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当他用我们的时候就代表什么啊？他和那些同工，明白吗？我们，所以他出现了。之前的时候他没有用我们，他说保罗跟巴拿巴去哪里去哪里。后来来到十六章十节的时候，你看他开始就是用我们的时候，就是这个作者本身就说他跟保罗这些同工们，我们就在了一起了。所以啊，从这个的圣经的记载，我们就知道这个作者路加他就来到该撒利亚，啊，后来他应该是到耶路撒冷去了。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八节到，然后你跳到二十五章四节，啊，你就可以看到哦，就来到该撒利亚，后来他与保罗进入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也在此时的时候，保罗应该是被囚禁约禁大概两年的时间哦，使徒行传二十五章四节。所以那时候路加因为在耶路撒冷，他就可能就在那里做采访的工作，做探访的工作，做收集资料的工作，在那里就写成了路加福音哦。所以他几时离开呢？应该是保罗离开前往罗马受审的时候，他就跟随同保罗离开了。所以他是有第一手的资料了，他去采访那些的使徒，去访问，收集资料，然后写下来哦。好，圣经中也有一些的内证哦，就指出他应该就是路加，因为路加是 一名的医生，所以他在写的时候，在描述病情的时候，跟其他的福音书稍微有一点的就是比较细心，比较专注。所以马太福音八章十四节，马可福音一章三十节，然后你对比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八节的时候，你看到彼得的岳母得这个的害病哦，有没有？但你看路加讲什么？慎重。所以他对这个的病的轻微和重他似乎很了解啊，他就说这个的西门的这个彼得的岳母得这个害病慎重。马太福音八章二节，马可福音一章四十节，路加福音五章十二节，讲到这个长大麻风的。你看到，如果是一个医生的话，他就比较专注嘛，他就说哦，他就在描述这个长大麻风的病人的时候，他就说他是长满了大麻风，唯有他是讲描述这个长大麻风是到什么程度，哦，有没有啊？所以他说长满了大麻风。马太福音九章二十节，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五节，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你看这个患了十二年的血肉病的妇人，所以你看他是医生啊，所以他就有一种医生的角度，一种怜悯的心肠。唯有他描述说，这个人在医生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马可只是说他受了许多的苦，在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如果你看到马可福音，你只单单看马可福音，你就有一点认为是那个医生虐待他，就是拿他来做试验，明白吗？但路加的时候，他就更清楚的描述说受了什么苦呢？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啊，这是一种的医生的一种的角度啊，他会这样写，这是圣经中一些的内证。写作的日期应该约可能是62年主后62到69年哦。啊，为什么会这么的说到呢？因为使徒行传记载是保罗被囚后就结束了，啊，所以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最后一幕就是他被囚就结束了。保罗后来有没有被释放呢？被囚的时候有没有被释放呢？有，他有被释放，在书信里面似乎有提到他被释放。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被囚了之后那一幕他就结束了，但是后来他有被释放。所以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应该是在保罗被释放前的时候写的，哦，这些都是推理哦。好，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没有提到保罗被释放或者知道会被释放的事件，没有，哦，然后在书信中 保罗师父有论到他要前往，他也应该是有第二次，最后一次就是到这个的以弗所教会哦。在使徒行传20章25节，然后到第38节的时候，当时候保罗去探访以弗所的长老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他们不再见面了，啊，不再见面了，所以他们后来长老就哭哭啼啼啊，很伤心。但是在书信里面，提摩太前书1章3节啊，提摩太前书3章4节的时候，你似乎看到就是说，保罗告诉提摩太，他很快的就要到提摩太那里。那时候提摩太在哪里呢？以弗所。啊，所以在书信中，保罗是可能是在最后一次有去探望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有，但是他没有记载在这个的使徒行传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假定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是同一个时期相近的时机写成的话，这就是我们的推测。好，第三，路加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有解释雅加布预言后来被应验的。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很特别，就是当有一个预言，就是当时雅加布讲了一个预言，就是有大饥荒的事情，结果他就在挂壶里面，你可以看到这是在格老丢的年间就果然有了，有没有？他有解释应验发生了。所以如果按推论的话，如果是耶路撒冷是几时被毁，主后70年，如果被毁的话，他应该在路加福音里面他也可能会按同样的作风说，这是果然在提图斯将军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被应验了，但他没有这样讲，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这样提到。所以路加福音21章20节到24节里面讲到这个的，耶稣有预言说耶路撒冷要被兵围困，啊，整个耶路撒冷要被轻毁，啊，要被攻打，要沦陷。啊，你们要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哦，这个我相信是双重应验，啊，双重应验，啊，就是这段经文不容易解哦，啊，是有可能双重应验。如果你知道旧约的时候，很多的预言都有可能应验了，又在应验，啊，但是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们这样讲，但你们放在心中，有一些的预言它是可以应验了一部分之后，在那个时候应验了之后，后来来到耶稣的时候再应验，然后耶稣来了之后应验了之后，他还没有完全应验，要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完全应验。哦，你们把这样的概念放在头脑，然后慢慢的思想，以后你们看释经书的时候，你们自己做研究的时候，你们会察觉到。好，第四哦，啊，使徒行传里面也没有记载说保罗写过任何的书信给其他的教会，所以使徒行传应该是在书信写成的时候然后就在教会里面流传了，所以路加福音也应该是甚早的，哦，这些都是推论哦。然后使徒行传也没有记载保罗死，保罗应该是蛮早就死了，殉道而死，可以哦。啊，写作风格，1章1节到第4节，它是传统的一个的希腊文的文法，来照1章和2章的时候，它的风格上有强烈的希伯来文的影响。来到第3章的时候，它却被74译本的希腊语的风格被影响。这些都是那些圣经学者研究的人他们写的啊，那我们就不需要，我们只稍微略懂一点就可以了。所以啊，路加在书中里面所使用的旧约圣经经常都是来自74译本，啊，LXX 就是74译本哦。啊，但书信里面有一些就是亚兰文的影响，所以它有希伯来文的影响，又有亚兰文的影响，又有这个的古典希腊文的影响，又有74译本的希腊文的影响。所以有一个的推测，就是有可能就是他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他就把它拉在一起的时候，就造成这样的一个的风格，这是可能的一个的解释推测。好，然后他的书信当中也有表达一些的神学关注哦。好，我可能就停在这里，因为这个蛮长的。好，我就停在这里。然后下个星期的时候，我们会看在路加福音里面，它有一些的神学关注，好吗？不需要，又不想快快的讲，因为快快的讲对你们也没有益处。好，你们有问题要问我吗？
牧师讲问题的问题是不关于这个，
是。 OK， 你们要注意哦，这四个人里面哦，有几个是被责备的？三个，最后一个有没有被责备？没有。OK， 所以你们不要啊乱下定论说最后一个一定是错的，你明白吗？好好的来看，小心的来看。约伯有没有错？有吗？啊，他有错哦。神有没有责备他？有，要责备他。有。之前几时？遭难之前。按圣经来说没有。对。但后来遭遇的那些事情说，后来他埋怨，他咒诅天，就是出生的年，应该是没有记错，就是日子，对不对？他咒诅很多的事情，唯独不敢咒诅上帝而已。所以你要仔细的来看以利户，啊，以利户是他第四个朋友，对不对？我没有记错的话，对不对？所以这以利户他神没有责备以利户哦，所以你们要小心的来看哦，明白吗？然后你要仔细的来看以利户到底责备这三个朋友，还有约伯责备他们什么？因为后来约伯说上帝不公嘛，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小心的来看，可以吗？还有什么问题吗？我没有去研究啊，你可以慢慢的来看，但我比较肯定的是以利户没有错，没有错啊。其实前面的三位他们的神官，如果你仔细的来看，也是没有太大的错啊，也没有太大的错，只不过他们不明白很多的事情，后来就妄加的就加在了约伯的身上，你明白吗？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看那三个人讲的话，有错吗？有错吗？有什么错？你们按看比较旧约的话，他们有错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错，对不对？所以他们理直气壮吗？但是问题是他们不明白这个为什么约伯会遭遇这些事情。他说约伯就是因为你这样才会这样，你明白吗？但不是每一次的时候就是真的是你这样，所以是因为你这样啊。因为约伯遭受到严重的试炼，这个约伯最终他是预表谁？耶稣基督，那完全受苦完美的义仆耶稣基督啊。约伯他不是完全的，但是他整个的受苦的工作侍奉他在苦难中侍奉神，他是一个预表着将来要来的那完美的受苦的仆人。所以整本的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这个的受苦的义仆呢？有，不是单单以赛亚书，为约伯记就描述了一位的仆人是受苦的义仆。好，你回去研究，然后你跟我分享好不好？啊，我们可以彼此学习的，好吗？好，还有问题吗 ？OK， 总而言之就是，如果上帝没有讲他错，你最好不要讲他错啊。这个是很危险的。好，可以啊。好，我们感恩，我们祷告。主，谢谢你，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谢谢你饶恕我们的罪恶与过犯，谢谢你这样如此的爱我们。主，你让我们的在性格上能够继续的受你塑造，让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你。虽然我们在世的年日没有办法完全的像你，但是这是你对我们的旨意，这是你对我们的心意。就让我们在每一位在这里的所有你的仆人能够在生命上，在这个的神学里面，我们的生命受到造就，我们的生命受到磨练，那我们也被操练，那我们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主啊，让我们能够全心全力的来爱你，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邻舍如同爱自己，也让我们晓得我们如果拒绝你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完全靠着律法爱神爱人来得到救恩的，这是不可能的一条的道路，因为我们都有过犯，因为我们都在罪中。 所以我们就紧紧抓住耶稣基督你，我们就谢谢你，你开恩，你赐福我们每一位，保守我们的家庭，保守我们所做的工，保守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
谢谢。